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山东省莱州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真是个宝。2017年正月初三的晚上，一位不经常接触的 A 同修到我家来了。她说她丈夫经常不回家，已经一年了，三次提出离婚，今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她心里放不下，饭也不爱吃，法也不爱学，功也不爱练，想到我家学一段时间法。我说行。从 A 同修的表情上看是挺痛苦，面黄肌瘦，主意识也不太强。我就和他交流了一下，练功人出现离婚的现象是不应该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做好，问题出现了，没有及时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最终造成的结果等等。当时交流的时候，他从表面上看是明白了一些，第二天他又糊涂了，全是人的思路，一连三四天白天晚上来我家，翻来覆去的一直处于糊涂状态。我心里就有点不耐烦了，我这一烦，我女儿就说了，他怎么整天来，丈夫也说他还来。当时我也没向内找，是我的烦心引起了他俩的反感，还认为是干扰。同修再来时，我就对他说，从明天开始我就没时间和你学了，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一边做资料一边学法。隔了一天他又来了，坐下就说，我昨天把婚离了，他们说我再不离把我也给拖死了。我说既然离了就放下心来好好修吧。他说我还是放不下，我很后悔，办手续的时候我这个手不会写字，丈夫替我签的字，给我俩办手续的人一看字笔一样，就问是谁签的字，丈夫说是他签的，他把丈夫撵出去问我，你愿意离婚吗？我说愿意，就这么离了。我一听他没了主意识，就指责他，学完一讲法他就走了。第二天中午不到一点， A 同修又敲门，当时我儿媳妇和我孙女在我家，还没等她进门我就说，你看我家这个环境，言外之意就是你别再来了。她没吱声，我抬头一看把我吓一跳，她面色苍白无精打采，本来就很瘦，这下更是皮包骨头，两只耳朵都背到后面去了，躺下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人已经承受到极限了。他有气无力地用哀求的语气说，我在你家躺十分钟。我一听就害怕了，我想特意到我家躺十分钟是什么意思，样子这么可怕。我随口又说，躺吧躺吧。他躺下就说，我不想活了，我活够了。我马上制止他，别胡说，否定他。他说我老这样想。我说这不是你。他就跟着说这不是我。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念头排出去，要明白这是邪恶在利用你给大法抹黑，别再上当了，一定要振作起来。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进去，他给他儿子打了个电话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一下午也没静下来，心里又急又怕，急的是怕邪恶把他的肉身拖走，怕的是我的责任太大，承担不过来。他来了四五天了，我都干了些什么？ 一心一意地想改变他，急于求成。整个过程一直在帮他向内找，就是没找我自己，还求名。他快好了，我也没白帮，还想清静，改变不了他，就找理由往外推他，更没有把他的事当成是自己的事，就想敷衍了事，不为法负责，这不是个小事。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的问题，得有多少众生被毁掉。我越想越惭愧，越想责任越大。同修找到我绝对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看我有人心，利用这件事让我修心性，结果我没当回事，邪恶下死手要拖走同修，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晚上我坐在师父的像前，头脑中显现四个字，见死不救。我一惊，我这不就是在见死不救吗？四五天的时间让邪恶把同修迫害成什么样子了，自己无能，怎么就不知道求师父呢？这四五天一直把自己放在前面，自大的心到了什么程度了？不知道求师父，还一直往外推他，见死不救，愧对了师父的教导。我止不住惭愧的泪水，一边抽泣一边求师父，师父赶快救救他吧，弟子求师父了，弟子无能，只有师父能救了他。弟子对不起师父，求得师父原谅，我以后一定在大法中好好归正自己。我在师父的法像前坐了半个小时，我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急忙给两个同修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到我家来。两个同修很快就到了，我把事情说了一下，让同修们过来帮他一下，他俩也同意说让他过来吧。我就急忙给 A 同修打电话，让他到我家，他说今晚不过去了。我更加悟到，这事儿与别人没关系，是我的事，师父慈悲安排让我在这件事上修，我却让师父失望。俩同修走了以后，我又进一步向内找，这十几年来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修去了多少人心，事没少做，却很少用心，为法负责的心只在嘴上，没遇到问题或做一件事时，就怕自己受伤害，怕自己受损失，有损自己的事宁愿绕开走，用狡猾的心理对待修炼路上所遇到的事，有时还冠冕堂皇，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当做完一件事情，还要从做事的过程中找出一些自己认为很了不起，或者自己认为很满意的言行与情节，来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找出后，有时能品味或享受好几天。因为我性格很内向，把自己包装得很好，这个自大也很隐晦，所以和同修切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我的，只有我说别人。其实都是修炼人，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自欺欺人，别人也不敢说，因为都知道我很强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记得2008年，我是协调同修被关押在看守所。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同修到法庭附近贴不干胶。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个人打手机，感觉像是跟踪。我就和他俩说，咱得注意点，我看见马路对面有人打手机。他俩都说，没事儿，别多想。就一直顺着公园围墙往前贴。当甲同修正在贴的时候，我看见从公园月亮门中出来两个人，我压低声音喊了他两声，他没听见。当时我怕心起来了，就拉着身边的乙同修从假山上翻进了公园。我和乙同修说，咱俩分开走，你往北，我往南。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顾不上他了，我就往南走了。 走的时候，我把帽子摘掉，把头发披散开，放慢了脚步，好像是散步似的。不一会儿，从身后过来两个人，从我身边急匆匆地往南走。我断定这两个人是在找人，我就转身上了马路。马路上人多，我就不害怕了。结果贴不干胶的假同修走出不远就被便衣警察绑架了。其中另一个便衣说还有俩，结果他们抓了两个常人，这两个常人火了才放了他俩。当时我也不知道假同修被绑架了，回家后我不放心到他家去看看，他丈夫说没回家，我就知道他出事了，赶快找人帮忙搬运东西。他家住在六楼，耗材又多，六个人两辆小车忙了三个小时。当时我负责往楼下搬东西，有三个人在屋里收拾东西打包装，两个司机转运东西。搬运的过程中又累又惊怕，怕警察马上来抄家，就拼了命的搬，都有点承受不住了。贾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和协调同修关在一起，贾同修担心我和乙同修是否也被绑架。协调同修说他俩没事，某某某指我说我很精明，人家不说我有正念，说我是常人的精明。后来我听了心里还美滋滋的，以为人家在夸我，把常人的精明带到修炼中，不就是常人的狡猾吗？害人害己。2016年7月，我是协调同修在一段时间内几乎都被迫害了，从整体到个人的经济和个人的修炼都损失很大。我也在协调中，从领头协调的同修一些做法上，我就看到走的路不太正，就和另一位协调同修找领头的协调同修单独切磋，结果切磋不进去，我俩就退出了协调圈自保去了。结果时间不长，绑架就开始了，我俩幸免。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在街上讲真相，却被村治保主任绑架了。当时我还以为是儿女情深出现的漏，现在我才悟到，被绑架的主要原因是对大法不负责任，对同修不负责任，私心太大。师父让我看到，让我悟到，是让我负起责任来，我还以为是自己的本事，我行我素。这个自大和私心一直在修炼路上左右着我，迈不开脚步，有时还做错事。我找到了很多不足，我决心摆脱自私的观念，为了能够多救人，我一定要尽快修好自己。第二天中午， A 同修敲门，我开门一看，同修像变了个人似的，喜笑颜开，模样也变了，人也精神多了。我惊奇地说，你好了呀？他说，我好了。你说我傻不傻，差点让他追命去，其实他什么也不是。我很感慨地说，是师父救了你。他说，谢谢师父救了我。我说，其实是师父通过你的事让我来修的。我就把头天晚上向内找的过程和他说了一遍。他再次感谢师父，我也从中再次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个法理。通过这件事以后，我真的感觉到我升华了很多。在女儿身上，我剜心痛骨的修了七八年，也没修出善心来，老是看她不顺眼，这一下没了。师父把这个不善的心给我拿掉了，我心里一点压力也没有了，真正为众生负责的心出来了，讲真相也用心了，每天三退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一直很稳定。向内找真是个宝。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女儿信师信法心想事成，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我得法时，女儿当时4岁，在我们园中班学习，每天晚间5:30在我们园练功的同修在楼下教室学法，学完法时练进功。女儿每天都10点多与我一起回家，有时和我们一起学法。学法时女儿很乖，从不淘气，听法听得很认真。 回家后我有时听师傅的讲法，有时再练一遍进攻，女儿都在身边自己玩，困了就在我身边悄悄躺下，从不打扰我。女儿每天都能聆听到佛法，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都是女儿前几世的缘分所致。修炼后，我天目看到曾有三世她来做我的女儿。女儿七岁上小学时，一次在学校卫生间蹦跳，摔在了瓷砖台的脚上，将右脸颊磕了一个寸长的大口子，露出了骨头了，缝了三层共五针，很大一个疤痕。我到医院去接她时，我说，姑娘，疼不疼？她怕我担心，告诉我不疼。我说，你怎么不小心呢？一个女孩子的脸多重要啊。女儿说，妈妈，我们修炼人真正的身体在天上，那个身体没有受伤啊，而且我是小弟子，我的脸很快就会好的。女儿的话让我很惭愧，我说，对，女儿说的对。此时我才明白，女儿是在为我承受，孩子没有难，是因为我没有悟到大法的深层含义，始终停留在表面对佛法的理解，才导致了女儿这次事故。三个月时，女儿脸颊上的疤痕真的不见了，恢复如初。这是女儿至今唯一的一次进医院看病。除此，26年，女儿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粒药。1999年七月迫害开始后，女儿不仅失去了学法的环境，同时也失去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因为我被警察非法通缉，被迫流离失所，上不能对年迈的母亲尽孝，下不能照顾年仅七岁的女儿。2001年，我又被劳教一年，又加期20天。这一切苦难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于2002年中旬才得以和女儿团聚，女儿又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记得女儿考高中前的一个月，竟然把放在自行车后面的书包丢了，所有复习题都没了。我担心女儿上火，安慰她说，你有师父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女儿听后也不再沮丧，反而对我说，妈妈，我一定好好考，争取给你省18000元，你好多做资料救人。因为上重点高中，如考不上就要自费，必须交18000元才能去。我心里明白，女儿学习不是很用功，但每次考试都很好，是因为她每次都求师父帮忙。我就问她，你想打多少分？女儿想了想说，打520分。我说，不行，520分保证不了。女儿说，妈妈，你说打多少分？我告诉她，必须打550分。女儿说，好难呐。我说，你不是信师信法吗？你有师父管呢。女儿曾经问过我，有事求师父，这不是有所求吗？我知道女儿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有所求，我就告诉她，求师父就是对师父的正信，只要是正确的，不是为私为己的，因为修炼的人是为他的，所以遇事求师父，是你对师父坚信，坚信师父是你的正念，而且你省下的钱是要做资料的，不是为自己用。女儿说，好，我就求师父让我打550分。后来女儿中考真的打了550分，省了18000元。2007年，我又一次被绑架，直到2012年，女儿大本3年级时才得以和女儿团聚。她学医得读5年，在这最后2年的寒暑假里，女儿都回来和我一同学法。女儿相中在我们新家附近有一小医院，说毕业要到这里工作。但前年寒假时，女儿去那家医院找院长谈了此事。院长听说女儿是学中西医的，也有一年的临床经验，就答应了。前年6月份，女儿正式毕业回来，就去医院找院长。院长却说，你没有医师证不可以。女儿很沮丧地告诉我，我当时很忙，没有在意。之后，女儿就去其他离家较近的医院联系，谈妥一家离家相对近一点的医院。头3个月工资1400元，外加提成，3个月后2000元，女儿就去了。上到第4天时，主治医师和主任对女儿说，你下处方时要先看患者的穿着打扮，眼睛要盯着患者的钱包， 穿着好的要照2000多元开，穿着差点的也得照500-600元开。连续三天几十个患者，你都没有开上2000元，照你这样医院不得关门吗？临走还提醒女儿，你的提成是按照你的业绩来的。晚上见女儿回来情绪不好，我就问她，她告诉我此事，我听了还是有些震惊。虽然也看过在医院工作的同修揭露的医院内幕的网上文章，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医生竟沦落到如此地步，竟然没有一点医德。女儿说，我只是给患者开一些较便宜的药，因为有钱的当官的绝不会到我们这种普通医院来看病，来的多是老百姓。女儿的话让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的人唯利是图，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事都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我为孩子高兴，他没有在这个肮脏的社会随波逐流，没有为了多拿提成挑贵重的药下处方。我说，孩子，你没有错，你是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晚上学法时，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我想怎么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呢？于是我说，要不就不干了，家也不缺钱，妈养你，你就在家复习，明年考医师，考下证再说。女儿说，下班复习就可以，不能在家闲着。我说，要不就换一家，我想离家近的只有女儿相中的那家医院。我就问女儿，你想去家附近这家医院吗？女儿说，院长说不行。我说，你不要管院长怎么说，你就说你想不想去。女儿说想。我说，那就好。女儿说，怎么去？我说，你忘记你是大法弟子了，你有师父管呢。女儿一下精神起来，说，对呀，妈妈，我们一起发正念吧，我们求师父。我说，你要相信师父，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因为你是对的，院长出尔反尔是错在先，现在社会一切都不正了，师父就是在正一切不正的。就这样，我们母女俩发了3天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第4天，这家医院的孙主任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你女儿还想不想上我们医院工作？我一听，首先在心中感谢师父。我告诉孙主任说，我女儿就相中你们医院，离我们家近，女孩子上班离家近不比什么都强吗？对方说，不嫌我们医院小吗？能干长吗？我如实回答了一番。晚上我告诉女儿，女儿很高兴，说，妈妈，他们能给我开多少钱呢？我说，你想要多少？女儿说，给我开2500元就行。我笑了，女儿马上改口说，2600元。就这样，女儿于第二天就去这家医院上班了。我告诉女儿抽时间给那家医院打个电话，打声招呼，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大法弟子做事要有始有终。在以后的工作中，女儿始终本着只要药效同工，女儿绝不给下贵药。开工资时，女儿开了2600元。女儿高兴地说，妈妈，听师父的话真的是心想事成啊。女儿的事进一步证实了师父的的确确掌控一切，师父讲的话千真万确是佛法，人通过修炼的确能修出功能，也千真万确能修成觉者，即佛。如今女儿在这家医院已经工作1年多了，女儿的经历使得亲朋好友都无限感恩，无限敬仰慈悲伟大的师尊，佛法威力无边。不精进的姐姐和妹妹也由此更加精进起来，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父，都明白了只要心中有法，信师信法，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没有办不到的，因为大法弟子是这个世界上的主角。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找不准执着心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不少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
以及其他磨难，长时间摆脱不了，向内找并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时好时坏。有的同修说，向内找，找着找着就找不下去了，找不准，去不了根，总是漂浮着，挖不下去。我也有相同经历，在这方面稍有体悟，与同修交流。一，向内找，越早越好。师父在讲到医院治病时说，所以医院讲有病要早治吗？大了他就治不了，药量大了人也要中毒的。参见转法轮。我悟道，我们每天也要时时事事向内找，回想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符合法之处，一旦发现立即解体，不让邪恶钻空子。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警醒并清除，清除起来也比较容易。一天当中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总是有限的，找起来容易，也容易找准。如果不能及时向内找，清除这些脏物垃圾，天天堆积，时间久了堆积如山，就难以找准，很难找到，清理起来就难了。二，在向内找时重视发正念。我们应用师父赐予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向内找时邪恶就会千方百计地捣乱阻挠，因为我们找到它就会把它销毁，它就得死。它能让我们找到它吗？它要做垂死挣扎，设种种阻碍，让你困倦疲劳，让你找不下去，半途搁浅，邪恶的阴谋就得逞了。所以我们要识破邪恶险恶用心，用坚定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去战胜它。在另外空间是激烈的正邪大战，所以我们要不放松地找下去，找到一个执着心，清除解体一个，还不算完事，还要继续挖根。这个执着心是从哪儿来的？把埋藏更深的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找出来，清除掉。如果还有更深的，再挖出来，再清除掉，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有的通修找到了执着心，没消除，这等于抓了坏人又放跑了，和没抓一样，他还照样行恶。所以除恶要持之以恒，不放松，把另外空间干扰我们向内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得越干净越彻底，我们向内找的力度越大，也越容易找到找准执着心。三，多学法，学好法是关键。师父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摘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所以学好法是去掉各种执着心的根本保障。执着心为了不让我们找到它，消灭它，就让我们学法不入心，走神，向我们脑中打入各种念头，让我们一会儿想起这个重要事，那个重要事，都必须立即去办，要不过一会儿就忘了。都是邪恶让你这样想的，所以你就放下大法书去办你的重要事了，用各种方法干扰你学法，或嘴里念着法，心里还在想着人的事，或者学法时让你发困迷惑，及其他干扰形式，达到不让你学法的目的。长此下去，学不进法，脱离了法，更不用说找执着心了，修也修不上去了，那就一切都完了。生活中一切点点滴滴的执着，做好三件事中一切不易察觉的干扰，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我们要认清它，不能不当回事，麻痹麻木毁了自己。让我们一同学习师父的一段讲法，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摘自《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还要以本地为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31日。跨地域讲真相的话题，明慧网有好多交流，比如前几年有同修呼吁要北方同修支援南方讲真相，也有很多城市同修骑摩托车、电动车、开汽车去周边县讲真相的交流，有的可能与当地同修有过交集，有的可能没有交集等等。去年明慧网同修不要放弃他们一文的观点我很赞同，我也认为讲真相救众生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当地，当然绝不是说同修不可去外地救人。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的三位同修去临县发真相资料，被那里的恶人举报而遭绑架、非法关押、批捕、庭审，那里的恶警还来抄家。笔者今年过年时遇到一家人，是大桥村的，向其讲真相，问他看过酒瓶吗？答：没有。听说过三退吗？听说过。退了吗？没有。知道法轮功吗？知道。怎么知道的？一个很远大山那边的亲戚在共产党镇压以前练法轮功，还去北京上访了，镇压后不练了。看见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吗？没有。十几年了，一回也没见过吗？没有。村里别人见过吗？没听说过。我就从基本真相讲起，一直讲到邪党的罪恶。他很认同，说我80多岁了，早就入党了，那时还给八路军传递情报，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早该灭他了，这样很自然的也就三退了。然后我就给了他几本真相杂志，一个多月期间我还给他看了很多，他儿子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还看了转法轮。期间我有意识地给他准备了几十本真相杂志，还有蘑菇云、酒瓶、解体党文化、绝处逢生、童话法光、江泽民奇人等。他快回家了，我把这些装了好几包，告诉他带回去让乡亲们互相传看，只有明白真相才能得救。他很高兴地说一定一定。最近明慧网有两篇交流文章，一是山高路陡巧遇引路人，说的是数九寒天和大年初二城市同修两次驱车到县里最远最偏僻的深山沟发资料救人，几乎在无路的情况下，师父安排小童和红衣大姐引路救人的故事。二是原迁山西了心愿，说的是北京同修偶遇同修的困境，正好自己祖籍也是山西，为帮同修，夫妻开车带同修去山西，一帮同修解决了家庭难题，二也救了自己朋友和朋友的同事，三还救了自己老家的人，真是一举多得。这两个实例，一是大过年的，趁过年回农村老家人多，同修到最困苦偏僻的地方救人，当然师父安排最好的。二是同修没有执着去外地救人，只是偶然碰见了，就想去救更多的人，当然师父也就会安排最好的，成效当然好。师父在久远以前就安排了正法这件大事，我们和师父签约来到人间，轮回转生，师父也一直牵着我们的手。那么谁在哪里转生，在哪里工作，救度哪一方的众生，也是安排的相当细密的，从数量上来说也是足够的。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山区大法弟子人数可能相对较少，地域广阔，但总人口数也少，而又以男同修居多，有的地区可能同修人数多，但总人口数也大好几倍，而又以女同修居多，体现出神的安排。神让我们在这里转生、工作、得法、修炼、住施正法，不管任何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等，就应该在这里兑现自己的誓约。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同修问，北方弟子要帮助南方弟子讲真相，我们怎么更好地共同精进，互相帮助？师父开示， 有些地区表现得弱一点，但是有些南方地区也是不弱。大陆形势现在变化也很快，反正是大法弟子，不管南北，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认真真地做，应该是够用的。当然相互帮助是没错了，但要注意安全。前边说的我弟去临县发真相资料被绑架的同修，距大桥村大概30多华里路，无论从行政区域或地理环境来说，都应该是自己的管辖范围。按一般情况，首先应该在做好本地基础上再去外地，也就是说，真正使本地区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的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的要求。即使要去，一般也应该和那里的同修取得联系，了解当地民风是否需要，避免盲目行事，正念正行。总之，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站对基点，没有任何执着，真正放下人心，真正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不盲目舍近求远，不辜负当地众生的期盼，践行自己久远的承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帮同修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上次与同修 A 见面时，本想就其迫害中的父母律师的辩护词中不妥之处切磋一下。我与同修 B 与 C 一同前往见 A， 但未能说几句话， A 便匆匆离开。我感觉 A 在其父母被迫害的问题上表现消极，认为应该与他在法上交流一下。另外，之前 A 曾与我说过关于 B 的传言，我认为 A 上次的匆忙离开与 B 参与交流有关。一天，我叫了 C 一起去见 A， 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大量学法，感觉师父点悟了我许多东西，尤其在怎样看待迫害这一问题上颇有心得。我与 A 交流其父母被迫害一事，在我一番侃侃而谈之后， A 谈了这段时间自己的体悟，我才知道其父母的被迫害另有隐情，且我看到在这段时间里 A 在心性方面提高很大，我看到了我的执着。我对 A 不放心，并且我认为自己所悟是正确的，我想让 A 认同。同时我认识到我看中了自己的作用，其实每一位同修都有师父看护着，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和大法。问及上次 A 匆匆离开的原因， A 说是因为有一个会要开，不能耽误才匆匆走了。我更是感慨万千，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观念在起作用，想当然地认为。A 说现在悟道应该放下对父母同修情上的执着，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不禁问自己，人家都放下了，是你自己那颗心仍然执着不放啊。想到此时，原本阴云密布的天突然一下子开晴了，那么迅速，那么神奇，那么不可思议。此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脑中，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出自红银心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8月20日的文章，超越寂寞，走出色欲，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关于如何去掉色欲执着，在明慧网上同修们有很多交流，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点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我个人体悟，如果你全身心投入到正法修炼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就会整天都觉得非常充实，根本没有闲情去感受什么色欲。即使色欲偶尔袭来，也会被强大的正念轻易消灭。记得有一次，妻子回娘家，我一个人独居半年多，在这半年多中，我除了正常的工作外，因为没有家庭琐事的羁绊，几乎全部的空余时间都为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修炼和正实法中。那段时间，在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 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和看明慧网外，其余全部被我用来做网络讲真相和在大法弟子的技术论坛上做技术支持。每日看着发出的一份份真相邮件，在论坛上一个个的解答同修的技术问题，在这些具体而充实的讲真相、正实法的活动中，内心充满了欣慰和满足感，每日感到无比充实。不知不觉中，以前总去不干净的色欲执着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我一个人独居半年多，从未感受到一丝寂寞。自那以后，我就觉得自己超越了寂寞，超越了色欲执着。在以后很多年的修炼岁月中，我总是觉得做三件事的时间不够用。有很多时候，我虽然和同修的接触和交流甚少，但也从未再有寂寞的感觉。师父说，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学法中，在精进中，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精进才能有闲情去感受这些常人的那种感受，是这样吧？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此，我对在色欲执着方面苦恼的同修提点建议，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超越色欲执着，那么请向内找一下，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还有空余时间习惯看常人文章、看常人影视、常人网络，是否还有常人的一些娱乐消遣，是否有时觉得无聊、空虚、寂寞？如果这样，我建议你找一个或几个讲真相的项目来参与，特别是在海外，有很多网络讲真相、电话讲真相的项目，坐在家里就可以参与，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空余时间填满。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师尊以巨大承受为我们延长时间是多么珍贵，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法会讲法。在保证个人修炼和平衡好工作家庭的基础上，让讲真相和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正行把自己的空余时间填满，让我们自己充实起来，包括色欲执着在内的很多执着自然就会越来越淡。就像师父所说的，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